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15号，公元2009年7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新疆事件彻底说明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中共对西班牙高法施压文件内容曝光；台湾歌手呼吁青年踊跃参与西藏自由音乐会；全球各地民众恭贺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日；西藏高原遭受自然灾害，经济损失严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5月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大型抗议活动中，上百名示威者被打死。国际社会表示，这说明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已经失败，并呼吁中共允许国际调查团赴新疆了解实地情况。上周日5号晚上，数千名维族人在乌鲁木齐进行抗议活动时，中国政府出动军警，采取了开枪镇压。海外大纪元报道说，镇压中死伤人数众多，街上枪声和惨叫声不断，军人把尸体装进军车后运走。虽然中国官方公布被打死的数量为156人，另外还有1080人受伤，但是海外维族团体则称被打死的实际人数比这更多。抗议活动发生后，中国当局对网络和媒体采取了管控，封锁了消息，对乌鲁木齐市进行戒严，并对喀什、伊犁和阿克苏等城市采取戒备措施，防止抗议活动蔓延到新疆其他地区。同去年西藏抗议活动一样，中国政府把新疆的这次抗议活动也定性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并称这是由海外维吾尔人所指挥和发动。但是海外维族人和国际社会则称，在西藏和新疆地区接连发生抗议活动，足以证明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已失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向 BBC 中文网表示，这一事件完全是中国政府对维族的歧视性民族政策和镇压造成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也表示，该组织决定从今天星期二开始，在全球所有有维吾尔团体的地方持续组织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向和平示威的维族民众开枪，呼吁对事件真相展开国际调查。德国之声指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时，北京当局就曾试图用境外操控的说法作为解释。中共高层总是展示出一幅中国56个民族其乐融融、和睦相处的图景，但是从乌鲁木齐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的起因上看，那里的情况并不像北京所描述的那样和谐。亚洲新闻网也指出，社会和政治排斥维吾尔人的方式相当于藏人的遭遇，同时强调维吾尔人、藏人、民族活跃分子和新教徒、天主教徒，加之因经济危机而不满的失业人员和移民，无疑表明中国正坐在火药库上。英国首相布朗的发言人也表示，英国十分关注新疆抗议的报道以及死亡人数的规模，呼吁各方展现克制，尽可能透过对话来解决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日内瓦的一场记者会中被问到对新疆流血冲突的看法时说，所有争议不论国内或国际都必须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他还呼吁各国政府尊重起人民抗议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今天7号说，美国对新疆乌鲁木齐的冲突造成上百人丧生深感遗憾。日本副外长索中三12说，日本政府密切关注新疆局势。他说，日本政府正在尽可能搜集更多的消息。 德国朝野政党也纷纷发表声明，批评军警强硬镇压示威群众，呼吁中国尽快调查事件真相。土耳其外交部说，相信有关方面采取必要步骤，防止正在成为稳定和繁荣大国的中国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对周日发生的抗议事件进行独立和公正调查。该组织的亚太部副主任罗希安·黎菲说，中国当局必须清楚地说明死亡和被捕者的情况，必须立即释放那些因为以和平方式行使自由表达权和集会权利而被捕的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之前就西班牙国家最高刑事法院施加压力，要求立即终止对中共领导人在西藏犯下种族屠杀罪的审理。这一施压文件的内容本周一被曝光，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根据法新社消息，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西藏之家和支持西藏团体于去年七月份就学生镇压示威当人方面对八名中共领导人向西班牙国家最高刑事法院提出了诉讼。西班牙高法也曾要求中共这些领导人出庭作证，但遭到中共政府的极力反对。中国政府向西班牙高法施压的相关文件内容本周以六号曝光，其中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西班牙高法审理中共领导人的诉讼案件的同时，指责西班牙国家最高刑事法院违背中西两国重视在司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相关条约，并要求西班牙高法采取有效的步骤，立即停止违反上述条约执行性。西藏组织向西班牙高法提出诉讼的中共官员中包括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清礼、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耿辉昌、中共政治局委员王乐泉、中国国家民委主任李德珠和西藏军区司令佟圭山等。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会长艾伦·坎托斯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强烈批评中共政府无视西班牙国家行政与司法独立体系。
Look, we work in a judicial case and we work with victims. We work with evidence and we work with trying.
艾伦·坎托斯表示，不管中国政府将如何向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将继续邀请更多的西藏政治犯就正在审理当中的有关中共领导人侵犯人权的案件作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台湾闪灵乐团将在本周61号台北举行西藏自由音乐会。在此之际，台湾著名歌手 Freddy 呼吁台湾青年关注政治，关注西藏问题，踊跃参与即将举办的西藏自由音乐会。 Freddy 在接受自由时报采访时指出，台湾现在需要很多年轻人站出来参与一些事情。这一年来，逆转本部一直在重建青年人对政治的信任感，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需要他们，并表示他相信11号的西藏自由音乐会将是选后第一个最大的青年政治机会。台湾歌手 Freddy 说，只要台湾支持西藏，就等于告诉全世界台湾与中国不一样，台湾是独立的，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11号大家要站出来的目标，我们必须让全世界清楚这点。因此11号晚间6:30现场会有万人高喊西藏独立，参与西藏自由音乐会。 Freddy 说，他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坚持某些价值的力量。筹办这次西藏自由音乐会的台湾青年逆转本部秘书长江继刚表示，逆转本部成立至今的宗旨是开放与进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问题都是如此，并强调他认为自由民主与人权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价值，支持西藏是支持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民族，也支持全世界所有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台湾人应该更积极地声援西藏、缅甸甚至苏丹各地的人权，政府不做，民间尤其要做。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全球各地民众祝贺达拉喇嘛74周岁诞辰日。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详细报道。
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74周岁诞辰日，设立在印度北哈尔邦首府巴特纳的地方人民党青年协会于本月6号举办，主题为改进印藏关系，支持西藏斗争的研讨会。北哈尔邦部长格日拉贾辛哈和地方议会议员阿昆卡纳尔森哈等出席了研讨会，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研讨会结束后，主办单位还组织民众展开了印藏徒步游行活动。此外，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的主办下，当地流亡藏人和日本支持西藏人士等约400人于本月4号聚集在东京大藏饭店中，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发香供奉曼扎散报，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工作人员次旺杰布向本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达赖喇嘛妹妹基尊白马女士、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智叶信男、日本各佛教组织代表等共同出席了达赖喇嘛祝寿仪式。当时基尊白马女士向与会者详细介绍西藏经理人持续恶化的紧张局势的同时，呼吁日本民众要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他还感谢日本各界人士至今为流亡藏人所提供的经济援助。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枝野新男在庆祝仪式上对西藏自由斗争表达支持的同时，呼吁日本民众要加大关注西藏问题，推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和平理念，并敦促日本政府加大支持西藏自由斗争和达赖喇嘛。此外，居住在瑞士的流亡藏人也以足球比赛和放映电影等方式庆祝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日。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诞辰日除了宣扬佛法和表演歌舞之外，将达赖喇嘛的诞辰日视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开通新的网站和出版各类刊物。其中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流亡藏人曲杰和西周伟瑟共同开办了西藏图片网站，主要将收集藏人摄影师所拍摄的各种反映西藏历史现况的照片。全球各地流亡藏人自由开展活动，共同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期间，居住在西藏境内和位于尼泊尔的藏人却遭到中共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虽然尼泊尔当局在中共政府的政治施压下支持当地藏人展开各种自由运动，同时也组织流亡藏人隆重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但是居住在尼泊尔各地的流亡藏人以放生等佛教活动祈愿达赖喇嘛永驻长寿。加德曼都地方西藏议会议长扎西喷措向本台表示，居住在尼泊尔各地的流亡藏人利用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日，将收买的45万多条鱼放生，以此来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问题早日得到圆满解决。
近来，西藏安都和康区很多地区出现多次强对流天气，使该地区的多个地方受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6月29号，西藏安都海北州海晏县境内出现强对流天气，遭受长达20分钟的特大冰雹及洪水袭击，受灾人数2692人，作物受灾面积达11625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0余万元。6月30号晚上，受冷空气和佛高边缘暖湿气流共同影响，西藏康区玉树州徐马来地区出现持续时间长达4个多小时的强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达20.1毫米，是徐马来地区今年进入汛期以来出现的一次最强降水过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对了。